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逝世，享年84岁。川普宣布18个月内摆脱对中共稀土依赖。安世问题未解，中共威胁荷兰进一步限制晶片供应。欧盟瞄准登陆采矿。美国两党妥协，众议员提出议案解决政府停顿僵局。美中竞争下，星巴克等美国企业抛售中国业务。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11月4日星期二，我哋先嚟睇一条突发新闻。曾经为四名共和党总统效力嘅权势人物，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逝世，享年84岁。迪克切尼系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亦都最具争议嘅副总统之一。同时，佢亦都系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嘅策划者之一。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为肺炎和心血管疾病并发症，切尼逝世。切尼是鹰派的代表人物，曾经在布殊任内主导2003年入侵伊拉克，被视为反恐战争的核心策划者之一。这场战争后来被广泛批评是战略和人道灾难，也都改变了美国外交和共和党的格局。切尼卸任之后，仍然为这场战争辩护，坚持认为布殊政府阻止了更多袭击，并持续强调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性。切尼长期患心脏病，2012年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并见证了他的女儿利兹切尼接棒政坛。利兹切尼后来成为共和党内反川普派的代表人物。跟着下来，我们再关注美中贸易。美国和盟友正在加速脱离对中共的依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在18个月内摆脱对中共稀土的依赖。在11月2日，川普在 CBS 的60分钟时事杂志的专访中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行动计划，和日本、澳洲和英国共同建立独立的供应链，确保工业和国防安全。川普总统表示，中共通过主导关键矿产领域来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能力，很快就会消失。川普指出，中共长期垄断稀土，并多次将稀土武器化。他批评中共以出口管制威胁全球供应的安全，强调美国正带头联合民主国家应付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关键矿物体系。川普透露，他在釜山的 APEC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见面之后，北京同意暂停一年稀土出口限制，并扩大采购美国产品，包括黄豆。川普说，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迫使中方重返谈判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补充说，美方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稀土代替计划，未来两年内将会重建国内采矿和精炼的产能，并吸纳印度等盟友共同参与。贝森特说，我们不是脱欧，而是去风险化。贝森特在较早时候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中共利用稀土作为经济威胁的能力，将会在一年到两年内将会彻底失效。但是就在美国脱欧的同时，中共仍然企图以科技和供应链为筹码对西方施压。荷兰接管安世半导体之后，北京威胁进一步限制晶片出口，导致欧洲汽车产业面临断链的风险。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到下午的时候呢，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跟着下来的这条消息，大家可能要仔细地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的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和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新产品的详情。 中共商务部在星期二11月4日指责荷兰没有与北京合作，以解决围绕荷兰政府接管晶片制造商安世的争端，并警告说这将会导致供应链的进一步中断。因为对他的中国母公司亦科技的担心，荷兰政府在9月30日接管了安世公司。安世公司生产大量用在汽车的基本晶片，虽然安世的大部分晶片在欧洲生产，但是大约 70% 在中国封装然后分销。为了报复，北京实施了出口管制，造成晶片短缺，威胁到欧洲装配线停工，导致工人休假。中共商务部表示，虽然中国提供了一些豁免，但是荷兰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中共商务部指责荷兰持续不合作。负责处理安世问题的荷兰经济事务部发言人告诉路透社知，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发言人在星期二表示，我们在继续与中国当局以及国际伙伴保持联系，努力寻找对安世和我们经济都有利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而在这场供应链博弈之中，欧洲还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直接跳出地球。欧盟最新的报告显示，正在评估登月采矿计划，希望在月球开采关键能源和金属，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抢占新能源时代的战略高地。在11月4日，根据政客 Political 的报道，欧盟正评估在月球开采金属和能源资源的可能性。欧盟执行委员会在最新的战略前瞻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动荡令到关键矿物供应极度集中，欧盟必须研发先进采矿的技术，包括太空采矿。报告强调，如果不主动布局，拥有稀土、锂和镍等矿产的国家可能联手操纵市场，威胁欧洲的能源转型。目前美国 NASA、 日本和卢森堡等国家已经投入太空采矿研究。欧盟估计2045年前太空资源市场价值可以达到1700亿欧元。各位观众，对于全球都努力与中共脱欧，能不能够成功呢？请发表你们的意见。市场谨慎情绪正在蔓延。在星期二的早盘，美国股指期货下跌，其中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挂钩的合约领跌，华尔街恐慌指数、股票波动率指数 VIX 大幅上升。即使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公布了创纪录的收入，不过它的股价在收市之后交易中下跌。美国股票从4月以来快速上升之后，股指已经接近历史的高位。摩根士丹利行政总裁皮克和高盛集团的行政总裁苏德毅，他们同样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抛售，并且表示回调是市场周期的正常特征，风险因素包括贸易紧张局势、泡沫担忧以及信贷市场问题。投资者亦都对美联储下个月可能不会再次减息的迹象感到不安。在星期一，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说，美联储12月的会议仍然进行中。另外两位官员玛丽·戴利和奥斯坦·古尔斯比表示，他们正在权衡劳动力市场放缓和高于目标水平的通胀，并保持开放的态度。投资者密切关注辉瑞、优步等公司的财政报告， AMD 将会在收市之后公布业绩。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近 1%，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1.7%， 美国国债价格上升，拉低收益率，美元指数小幅走高。在星期一11月3日，有美国国会中间派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希望结束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政府停顿。 Axios 报道说，这个跨党派提案主要围绕平价医疗法案的税收优惠展开。提案建议将增强版的保费税收抵免延长两年，同时对年收入在20万到40万美元之间的群体设定递减上限。支持者认为这个方案有望成为两党恢复对话、重启政府运作的突破口。来自共和党的贝肯、民主党的苏奥兹等多名议员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妥协并不是软弱，而是国会应有的责任。 他们呼吁民主党和共和党坐下来倾听彼此，找到共同点，尤其是在医疗支出和民生议题上。分析指出，这次罕见的合作反映出两党温和派对政治僵局日益不能够忍受，美国政府能否在这个星期内重启备受关注。在星期一，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星巴克宣布将它在中国业务的控股权出售给博裕资本。交易完成之后，博裕资本将会持有不超过 60% 的股份，星巴克保留 40% 的股权，并继续拥有品牌和知识产权。星巴克表示，这次交易对博裕资本所持股份的估值大约是40亿美元，整个中国业务估值超过130亿美元，包括星巴克保留的股权、前期投资和未来的授权收益。截至到9月底，星巴克在中国拥有8011家门店，星巴克预计将在明年完成合资企业的组建。自从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星巴克一度是外资品牌成功的范例，不过疫情重创了消费信心，加上本土品牌恒瑞咖啡的崛起，星巴克的销售和市场占有率双双下滑。一些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星巴克出售它的中国业务，因为在中国的经营已经变得更具挑战性。行政总裁布莱恩·尼科尔在去年加入星巴克之后表示，他将考虑他的中国业务的其他选择，不过星巴克将保留重要的股权。星巴克今年下调了在中国销售的很多饮品的价格，以便更好地和瑞幸咖啡竞争对手竞争。11月4号，大陆和中国股市再度齐跌，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低，沪指收报3960点，跌 0.41%， 深成指跌 1.71%， 创业板跌近 2%， 沪深两市成交额只是19100亿元，较之前一日锐减了1914亿元，显示市场人气显著降温。从行业来看，锂电池、黄金、创新药、机械人、算力硬件、光伏和消费电子等高科技概念股领跌，资金主要流入银行、传媒、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租净流出超过78亿元，医药、有色、汽车、电脑等行业亦都被抛售。港股同样走低，恒生指数再跌破26000点，收报25952点，下跌 0.79%，恒生指数跌幅更加达到 1.76%， 科技股普遍受压，小米、京东、阿里、美团跌超过 2%， 优泰科技暴跌超过 11%， 只有百度逆势上升 2%。 市场分析认为，资金对中共监管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不明朗仍然高度警惕，导致成交萎缩，避险情绪上升，短期之内A 股和港股或者将会继续在低位震荡。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